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同修说干这么神圣的事能寂寞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81岁了。在修炼前，我身体有多种疾病，神经官能症、风湿关节炎、心脏病、胃病、眼病、妇科等多种疾病，常年痛苦不堪。用我家人的话说，我除了头发烧不痛外，哪儿都痛。我说，你说错了，头发烧抻着，头发根儿都痛，浑身没有不痛的地方。多年来，一天没有高兴的时候，总生气，看谁都不顺眼，感觉谁都对不起我，心烦意乱。修炼法轮大法后，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心胸宽阔，看谁都好，总是乐呵呵的。所以我学法练功，全家都支持我。这里仅说出几样切身感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坚持晨练。我常年如一日地坚持凌晨3点钟起床，先洗脸梳头，穿着利索，先给师父上香，上香后开始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自从明慧发布第2套功法1个小时的练功音乐后，我就坚持练1个小时的第2套功法。给我复制练功音乐的同修说，半小时的文件也给你装上吧。我说不用，我只练1个小时的，如有耽误了，过后一定补上。有的时候睡得晚了，凌晨3点不愿起来，闹铃响了也不愿起来。我知道这是安逸心，我不要它，任何执着都是魔性。我立即起床练功，这么多年下来几乎很少耽误。二、做资料。因我一人独居，同修都愿意上我家来。为了解决大家资料紧缺的问题，我家也早早开了一朵小花，为救度众生成立了资料点，不但给同修提供资料，我自己也发。有同修说，你一个人不寂寞吗？我说，干这么神圣的事能寂寞吗？我干活经常跑着干，一手拿馒头，一手拿咸菜，吃着干巴了就喝点白开水，越干越来劲，能寂寞吗？三、不老。虽然我已是80多岁的人了，那是常人的年龄，我修炼的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的身体是走出3界外，不在5行中的身体。我的身体由师父给不断进化，不断进化。我越练越年轻。我和年轻人配合出去挂条幅、贴展板等，要走出很远很远的，道路崎岖不平，可我一点也不落下，也不累。四、改变常人观念。修炼后，我改变了用温水洗手、洗脸、洗脚的习惯，去掉了女人脚怕凉、用温水洗舒服的观念， 不管冬天、夏天、冷天、热天，一律用冷水洗。脱掉鞋袜，光脚往水龙头下面一伸，很快冲洗完毕，省时省事。家人看了笑着说，这小老太太真了不起，常年用冷水洗脸，不用擦护肤品，我的皮肤依然光滑细嫩。在我身上体现的大法神奇的是，超常的现象太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今后我更要按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讲真相，多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在师尊铺就的修炼路上》，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小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我是1997年1月份喜得大法的，今年78岁，现把我在大法修炼中亲身受益和对师尊的无限感恩的点滴写出来与同修和有缘人分享，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得法前，我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脱出、类风湿、肠胃炎、胸膜炎、肺炎、失眠等各种疾病，特别是腰椎间盘脱出导致右小腿肌肉萎缩，行走艰难，病情严重时卧床不起，丈夫经常在外地工作，两个女儿大的才13岁，小的11岁，就得担负起做饭等几乎全部家务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苦不堪言。得法后不长时间，我的多种疾病都消失，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走路两腿生风，全家人在我身上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亲戚、朋友、邻里、同事都说，你的身体变得这么好，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这大法确实好。第二部分，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当年我丈夫是个科级干部，在社会上吃喝嫖赌、腐败风气盛行下，也染上恶习，和一个女人混上了。有一次被那女人的丈夫堵上了，这丑闻在单位里很快的就传开了。这对我这个非常爱面子的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彷徨、无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大道上疯狂地奔跑着，一直到摔倒，把腿摔破，出了血，才清醒过来。怎么办？我的两个女儿还在读书，还没有完成他们的学业。如果我和丈夫分手，离开这个家庭，这对两个孩子是不公平的。将来孩子成家立业，这不光彩的家庭对他们都是有影响的。思前想后，我还是把这个将要破碎的家维护下来了。可是我对丈夫的怨恨心无法消退，怨恨他不争气，怨恨他对家庭不负责任，怨恨他怎么变得这个样。那一段时间，我不愿意回家，不愿意见到丈夫，不愿意和同事们来往，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愿意去。 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直到我走入大法修炼，读了转法轮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的目标是跟师父回天国的家，那我还执着人世间的东西干什么？可是对丈夫的怨恨心总是在心中耿耿于怀，去不了。一次在打坐中，一个声音对我说，杀了他。我猛然惊醒，悟道，这是我对丈夫的怨恨心长时间不去而招来的邪恶。我立刻对邪恶说，灭，立即解体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此我放下了多年积下的对丈夫的怨恨心，而丈夫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也走入大法修炼。第三部分，得救众生的反馈。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从2004年开始，我走遍当地的每一个楼区、商场、广场、集市、公园、大街小巷、公交车站、火车站、田间地头，给师尊安排的每个有缘人讲真相，无论寒冬酷暑、年节假日，还是邪党敏感日，我都没有停止过救人的脚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听到大量的反馈，有人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以后我也练。有的说，你们师父太伟大了，造就出这么一大批好人来。有的说，你们要注意安全啊。还有的人说，要是让你们师父当国家领导人就好了，没有腐败，天下太平啊。一次，我和同修给两个高中男孩讲完真相，做了三退。他们说，阿姨，你们别走，我们给你们买口罩去，因为那天有沙尘暴。一次，我给两男三女讲完真相，其中一女士双手合十，激动地说，我得救了。我说，是呀，你们大家都得救了，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们。他们说，谢谢大法师父，大法师父好。一个上三年级的男孩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入过的邪党少先队，说，奶奶，我给你磕头了。我知道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做。一次在某公交车站，我和同修给等车的人讲真相。东北的初春，雨雪交加，那天我们的棉衣都湿透了。一位女子说，不退才是傻子呢。在我们的正念中，在那位女子的感召下，那几个人都做了三退。虽然天气很冷，可是我们的心里却热乎乎的。一次给一位先生讲真相，讲到藏字时，我说，天灭中共是天意，顺天意而行才是正道，才会得到上天的护佑。他说，你是神。还有一位女士说，你是仙人啊。我说，我不是神，我也不是仙人，我是无所不能的大法师父造就的一个能够助师正法，能够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众生觉醒的场面真的很感动人，催人泪下。当然，我们也碰到过一些不可理喻的人，有不做三退的，有要举报的，也有骂人的，我们都不为之所动，就是本着一颗祥和慈悲的心救人。有的同修问我说，你劝退了得有好几万个人了吧。我说，我也记不清了，到后来我也不计数了，不管我劝退了多少人，都是慈悲的师尊精心的安排，都是师父在做，大法在救人，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 师父就给了弟子无限的荣耀和威德。弟子感谢师尊的一路精心安排和慈悲救度。第四部分，结语。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悟道，这是师尊赐予世上所有人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最最珍贵的礼物。这是师尊对世上所有人宏大的慈悲与救度。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正法进程的神圣展现。在这末后的末后，在法正人间即将到来之际，同修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手拉手，肩并肩，拿出百米冲刺的心态救人，救人，多多的救人。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反邪教网上签名和另外空间出现大量邪恶生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号。本地区在9月中旬出现了各个公司、企业、学校要求按照本地政法委通知反邪教网上签名毁众生和考验大法弟子的事件。文件中要求所有人员都要网上签名，并且签名后的要在微信群里接龙，然后报到本企业的610进行统计。对拒绝网上签名的，要进行一场摸排查的检验。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在当天下午6点发正念中看到，另外空间布满了黑色的邪恶的生命，大有黑云压顶之势。我清除干净后，过了不长时间，另外空间从更深处又渗透到这个空间大量黑色的邪恶的生命，连续几天一直清除不完，感觉有点力不从心。跟周围同修在交流此事时，周围同修对此事反应不一，有的觉得应该发正念认真对待，有的觉得网上征签没有指名道姓说咱们就是邪教，为什么觉得就说是指咱们，认为签名无所谓的，有的已经退休了则不以为然，认为退休没有人管了，那都是针对常人和上班的修炼人的考验了。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在修炼中感受到时间的压力非常紧迫，看到身边同修学法的状态一直很着急，一直达不到那种面对学法时非常神圣和从内心发出的对师父和对法的恭敬庄严的状态。在学法中很少悟到法理，只是从人的表面上认识法。我现在能理解的，在每次的学法中，要学师父真正要讲给弟子们的法中背后无穷无尽的真正的宇宙大法的内涵，一个透字贯穿了宇宙大法从宏观到微观浩瀚无尽的内涵。每次学法都感知自己在法中的无知，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师父一直看护着自己的修炼和提高。师父最近连续发表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三篇经文，内心对照师父讲的法的严肃性，已经超越了自己平时在修炼中所认识到的修炼的严肃，那种差距对照自己内心，是各种没有修去的人心、人念和不同层次的执着和观念，根源都来自自己没有完全修去的旧宇宙的思。这三篇经文已经是重锤中的重锤了，把自己当大法弟子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放在其中悟一悟，自己把心捧出来对照， 看自己是否真的达到了标准。邪恶的大量出现，一定是本地区学员们有漏，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也知道邪恶要玩什么把戏。请同修一起严肃地对待修炼，事情出现了，我们大家一起查找自己的不足，按照师父的要求，改正自己一丝一念，想办法清除邪恶，挽回损失。以上是自己在现阶段的认识，不足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牙疼后的反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前些天感到牙不舒服，微微的疼，我有点担心，心想，这才刚过了一个病业关，身体发烧，头疼，这刚好怎么又要牙疼了呢？心里感到不安。到了傍晚，感觉牙越来越疼，我难受地躺在沙发上，无奈地发着正念，否定着邪恶的迫害。之前曾有过多次牙疼的经历，严重时疼到一个月，不敢吞咽口水，只能吐出来。晚上也因为疼痛难忍，不能躺下睡觉，就半倚在床上，迷糊一会儿，承受很大。而自己没有底气用正念去否定牙疼，是觉得自己有对吃的执着，老也放不下。曾在牙疼难忍时下过决心，过后还是反复，自己也很无奈。所以在那次长达一个月的疼痛，自己更多的是在默默的承受。几个月后的一天，牙疼的感受再次袭来，来势汹汹。我害怕了，想到之前那一个月的承受，心里打怵。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心想，师父安排的关不会影响做三件事，影响了就不是师父安排的。另外，我就是有对吃的执着，也要在法上归正，在法上修掉，这样让我牙疼，也去不了我的执着呀，反而耽误我做其他的事情。我开始正念否定，晚上躺在床上，牙疼的力量阵阵袭来。我不停地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这样在思想中跟邪恶对抗了一个晚上，否定着邪恶强加给我，让我承认迫害的念头。第二天，明显感觉那股来势汹汹的力量下去了，牙好了。所以当这一次感到牙疼时，我就直接否定，不承认它，但感觉并没有减轻。到了晚上又开始不敢吞咽口水，疼痛让我睡不着觉。第二天我依然不停地否定着，我只要师父安排的，其他的都不要。到了下午，疼痛依然没有减轻，反而在加重。我疑惑着，为什么不管用呢？而且前几天刚过了一个病业关，怎么这么快又要过？哪里出了问题？我向内找着，这时我才发现，我说是一切交给了师父，但是内心却隐藏着怕过病业关的心，怕身体遭罪吃苦，怕肉身承受到极限时的痛苦，怕自己对师父的正信不够。去年的一次病业关，在承受到极限时并没有发生好转，当时心中对师父的信产生了怀疑，师父为什么不管我呀？ 在疼痛难忍时，我吃药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看到自己的这些问题后，我发出一念，只要是师父安排的，我都承受，无论时间长短，无论疼痛大小，师父让我承受十分，我绝不少承受一分。当然邪恶安排的，无论大小，绝不承认。正念是发出去了，可是实实在在的疼痛承受中，还是有盼望解脱的心。心想，我这一念符合法了，是不是牙疼就好了呢？以及再仔细的观察着有没有好点。我否定着这些念头，想，我不是交给师父了吗？那么这些念头都是对师父的不信、不放心，我不要。我下载了明慧广播《走出病业假象》的文章汇编听，同修的正念鼓舞着我，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让我明白了，信师信法的正念不是一种决心的表达，而是实实在在修出来的。在真实的生死面前，在承受到极限时，能不能放下自己，坚信师父？第三天醒来，感觉牙疼好了一些，但还是疼。我一面放下对疼痛的执着，一面想，我还有什么问题呢？这时我看到我正躺在沙发上听同修交流，这也让我联想到过去过病业关时自己的状态，因为自己并没有形成太多病的观念，所以难受了知道是宵夜，从心里交给师父后，行为上就会用人的办法帮自己缓解，比如睡觉、玩手机来消磨时间，转移注意力，而且自己肉身的承受力比较弱，有点难受就什么也不想干了，躺在那里承受，很少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想，这样的行为也不是正行啊。如果这是师父安排的，不会影响做三件事。如果是旧势力的迫害，那更不要承认，更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于是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印了40份明慧周报，并折叠装好。下午我出去发了一些真相资料。晚上学法时，我不再像前两天躺在沙发上听家人同修读法，我把腿双盘，并和家人一起读法。第四天凌晨3:20，我参加了大法弟子的晨练。因过去对练功一直不太重视，3天打鱼2天晒网的，如果碰到身体难受就更加不练了。经过这次让我明白修炼无小事，师父讲的每一件事情必须要做好，哪一件事情达不到标准都是不行的。同时我也意识到病业关的严肃性，过去一直没有把这当成修炼，没有正确对待，错误地以为这是年龄大的人要过的关，自己还年轻，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而自己对肉身的执着，对疼痛的恐惧和无奈，以及在巨大承受时正念就没有了，对师父的信也产生了怀疑。这么严重的问题我却不重视，还一味地躲闪，不愿意面对。邪恶可是看得清楚啊，能让你这样的漏存在着吗？接下来这两天牙疼时好时坏，有时候疼痛持续意志薄弱时，我脱口而出喊出师父。我意识到还是有盼望解脱的心，于是我赶紧又对师父说，我只要师父的安排，一切交给师父。我尽量要求自己不去关注牙是否还疼，有没有好一点，也不让自己的心随着疼痛的变化而动。随着对生死的放下，对肉身的放下，我感觉自己把又一层未思的自我去掉了。师父造就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承受力，知道怎样对我们才是最好的， 我只要无条件地把自己交给师父，相信师父给弟子一定是最好的。无论表面人的这一面感受是什么，无论肉身是否承受到极限，无论生死，坚信师父的心一定不能动摇。到第五天上午，我感觉问题基本找到了，牙疼也好了许多，但是到下午时又开始加重了。我想我应该发正念清除它。这时我再一次无法回避地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一直以来发正念都做得不好，常常被杂念干扰，入不了境。再加上这么多年没有明显感受到发正念带来的神迹，常常也不太重视。所以在以往过毕业关时，否定迫害的表现更多的是依赖师父，让师父给自己做主，或者在思想中否定邪恶强加给我的，想让我承认迫害的各种念头。但对于发正念主动清除邪恶做得很少，即使发了，也带着对正念没有信心和无可奈何的不正心态，使得正念受阻，收效甚微。这也使得自己修炼路上各种关难过得很艰难，拖长了过关的时间。于是我坐到那里开始发正念，排除着对我发正念起阻挡作用的各种思维，放下执着于结果的心。我要求自己，邪恶不灭，正念不停。我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一下子感觉身体轻松，似乎牙疼好了一样，这是几天来从未有过的。我第一次这么明显地体会到正念的威力。我更加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师父讲的三件事，哪件事没有做好都是不行的。自己该清除的邪恶，该做的事情，不能都让师父代劳。就在我以为自己好了的时候，傍晚，疼痛感再次袭来，前面刚刚建立的信心立刻又被打击了。我找自己，我这不还是因为看到了结果，从而对发正念增强了信心吗？而不是无条件的，对于师父法中讲的法，我就100%的信。我这不是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修炼经验看得大于师父所讲的了吗？回想过去，邪恶也是多次利用这样的伎俩，严重地破坏着我的正念。我想这一次我一定不再上你的当，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可以了。于是我又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疼痛没有减轻，但我不受结果所动。第六天，我依然长时间地发正念，疼痛也长时间持续着，感觉邪恶也是卯足了劲，想打击破坏掉我对发正念的信心。我加强着自己的正念，不为表象所动，继续发正念。第七天，牙疼好了。谢谢师父，谢谢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在此也建议毕业磨难中的同修，多听听明慧文章汇编《走出毕业假象》的广播，有助于我们及时地查找到自己的问题，走出磨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把握住正念很重要》，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日。 我在大法中风风雨雨修炼了28年了，修炼中的关关卡卡无不渗透着师父的苦心，我体会到了修炼路上的不易，同时深感正念的重要。今天我把修炼的体会说与同修。一，正念在第一时间很重要。最近我周边一些同修出现了病业，也有几个相继离世，由于他们的离世给本地救人造成了人员的缺失，使他们的家人亲属失去了对大法的信心，甚至有不再相信大法的负面想法，本应得救的人又被推回去了。看到听到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这些出现病业的同修多数是进过京、宿过江、坐过冤狱的人，在大风大浪中都闯过来了，却在旧势力的小河沟里翻了船。我为他们惋惜，更为影响救度众生而痛心。我也曾帮助过有病业的同修，发现这几个同修的共同点都是在第一时间没有把握住正念，让旧势力顺势往下拖。举个例子，有一位同修各方面都很精进，有一天我去他家，他的家人告诉我他住院了，我很吃惊，跑到医院看他，询问怎么回事。他说这几天不爱吃饭，孩子们孝心说上医院检查一下，拗不过孩子们的劝说就来了，这一来事就多了，检查出脖子根有个结节，这个结节不手术会影响什么什么，在手术结界时又发现了旁边又有个什么东西，不拿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她丈夫说回家观察几天，可是没几天的功夫，同修又出现了呕吐，吐得很厉害，又被儿女送进了医院，说是肠梗阻，做了手术又出现了尿毒症，还得每星期透析一次，透析3次后人不但虚弱，身上的皮肤也成了老干树皮一样的褶皱。同修们知道了，去医院与他切磋，把他从医院捞了出来，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向内找。现在同修恢复正常，又投入到了救人的洪流中。同修的这些表现中，我觉得同修在第一念上没有把握好。一，不爱吃饭应当成好事，或净化身体的表现，或向内找，否定儿女在情方面的干扰。二，医生发现的那个结节应否定它，相信师父会给调节好的。三，听大夫说结节旁边那个不好的东西应该立即否定，相信自己身体细胞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不会有不好的东西。四，遇事要有悟性，她丈夫说回家观察，实际是师父借她丈夫的嘴给她时间向内找，提高悟性的。五，后来的呕吐应当认识到是净化身体消业。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尽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六，透析时大夫告诉不喝水，不吃这，不吃那，实际是旧势力设的步步陷阱，用身体拖垮意志，最后毁了你。作为大法弟子，观难来时第一念就应该站在法上。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说的是千真万确的，我有亲身的体验。在我46岁那年，月经时间长，血量大，我以为快断经了，没介意，后来渐渐加重，严重时不能出门了。丈夫说，去看看吧，你不打针吃药就检查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去，医院会查个啥，这也不是病，是净化身体，你上班吧，别管我，我有师父管。他宁不过我，就上班了。以前不会修自己，但就凭信师信法的正念去扛。一天旧势力下手了，趁我丈夫外出不在家，我流了大量的血，脸色苍白，浑身无力， 我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屋里很静很静，我听见自己往下流血的声音，就像自来水淌的小水流，既快又顺溜地淌着。一会儿的功夫，我感到胳膊似乎往起抬，接着半个身子慢慢往起起，有种飘飘的感觉。此时我的意识清晰，马上意识到，这是不是元神离体的感觉？不行，我不能走。我走了，家人和所有的亲戚会对大法有怀疑的。想到这儿，我用全身的力气挣扎起来，头脑中还想着我不能用这种形式破坏大法，我得跟师父做大莲花回家。我努力坐起来，让自己振作起来，到洗手间处理完后，我无力地靠在沙发靠背上，十多分钟后感觉血不流了，坐直了，感到有劲了，我知道没事了。后来学法时知道对照自己了，找出了许多执着心，怨恨心，抱怨心，看不上丈夫的心，脾气大，挡文化等等。我逐渐地用法理修正了自己，流血的事不治而愈。说到这些，不是要说我修得好，就是强调正念的作用。此文提到的同修不也是在正念下不再做透析，信师信法，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样的正念下好起来的吗？可是另一同修，他说听儿女的，结果同修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帮他，他就是正念不强，病情总是起起伏伏，最终因病业走了。师父在《红银三一念》中说，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二，做好人修善要有原则。下面是我看到的几位同修的现象。有些同修，尤其老年同修，在当今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环境中，不辨对错好坏，一味顺从儿女，有的情放不下，总有操不完的心。有的对子女的不孝一再的忍让，不能以传统道德教育子女，要求子女，只想自己修善，却让他人造业，舍不得让孩子吃苦，无意中把孩子养成靠老的习惯，不能自食其力。对种种的不良现象，不认为自己教育的失败，总觉得这是做好人修善。有的大法弟子的儿媳一心想把婆婆的工资卡放自己手里，婆婆不给，儿子就买车，直接打电话让老妈还买车的贷款。作为婆婆的同修，心性关过不去就生病，一会儿就说明白了，反正钱带不走，舍了，可是又做不到彻底舍，所以今天有病，明天出事，几年下来，现在也上不了街讲真相了。中共邪党对民众的迫害历来是株连九族，听派出所接到人员一说练法轮功影响子女，或子女闹腾，自己就签字，就不站在修炼的角度上想想是否真的对子女好，这是修善吗？无论谁施压，都是邪恶背后支撑的，用正念消去背后的东西，一切都是顺畅的。举自己的例子，我被迫害四年，从监狱刚回家没几天，有一天儿子来我家说他和媳妇闹意见了，让我去看看他媳妇。我去儿子家进屋一看，儿媳妇哭得直抽打。我问怎么了，他说你练法轮功会影响子女，你要练我就把孩子做了，如果孩子不做也不用你看，要不就和你儿子离婚。我说是为这事，心想孩子生了是我的孙子或孙女，仁义礼智信必须告诉他，就说孩子做不做是你的权利，离不离婚是你俩的缘分，谁也干涉不了我修炼。说完我就走了。当时我认为是旧势力利用他威逼我。我刚到家儿子就来了，生气地说你说什么不给看孩子，你们这不是逼我吗？非这样我就跳楼。我说你跳吧，挑你最喜欢的地方跳。他转身就走了。他爸爸担心怕儿子真出傻事跟出去了。 过了一阵子，老头回来说，儿子去买羊肉去了，我在他家和他们涮的锅子，饭桌上我告诉他们，你妈一身病都好了，是大法救了他的命，他不会离开大法的。此事就这样过去了，背后的东西灭掉了，他们也支持我修大法了。事情过去了，我也在思考，由于我的脾气不好，当时是有些不善，但我当时脑袋反映出师父在《红银二天佑清》中说的，横扫乱法烂鬼，别说慈悲心淡。大法是有威严的，有大法弟子的威严在，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才不敢动你。我们是学大法的，修心升华的，不好的风气不能符合它，不能推波助澜。不但我们做好人，也让世人明白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那才是真正的修善。再举一例，我被迫害后回家，母亲有病，生活不能自理，我把她接到家中照顾，两年后母亲去世了。母亲刚入土，我回到家中，我大弟媳领着我小弟来算账要钱，我耐心地和他们算完账，我说话了，账算清了，你们清楚没剩钱我还搭钱了吧，今天我要是不修炼，凭我的脾气会和你们大干一场，今天不和你们干仗，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都是不孝之子，你们看中的是钱，对老人应花的时间精力心思你们有吗？你们不但不照看，就是逢年过节都不来看看老妈，你们理解吗？子女再不孝也是母亲身上的肉，她不惦记吗？你们都是有儿女的人，给儿女留个什么形象，怎样做人，思量思量吧，要回归传统，做有孝道的善良好人。听了我一番话，他们深表歉意，表示今后好好做人。我的体会是，对家人中不正的风气，不善良的行为，要给予指正，这是善的原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遭磨难两重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4日。师父正法进程到今天已经接近尾声，看到明慧网报道的全国各地迫害形势还那么严重，有的同修被多次迫害，有的同修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多年后还是被绑架非法判刑，有的同修被迫害致残后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有的同修从冤狱回家后不长时间就过世了，还有的同修因执着心不去，自己邪悟还去转化别的同修等等。同修们有意无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给自己及自己的众生，给同修带来了巨大损失，也给自己造下了天大的罪业。被非法关押后回来的同修，许多是五六十岁至七八十岁的老人，回家后遭邪党的经济迫害，被停发养老金或被开除公职，连家中小孩读书以及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活都没保障。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心情沉重。我曾经几次提笔，想就这方面的问题与同修交流切磋，都因为各种执着顾虑搁笔。最近在师父慈悲的点化加持下，我鼓起勇气写下了这篇交流稿。当然不是说我修得怎么样， 给同修一个借鉴。我于2007年得法，由于执着心太多，悟性太差，让师父为了我操了很多的心。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2011年，我弟有两位同修讲真相救人时，被人恶意构陷，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十几天后，两位同修被告知，第二天将他们送到白马垄劳教所。A 同修一下子跌坐在床边上，脸都变色了。B 同修却说，我不去，我没犯法，没干坏事。第二天早上， A 同修将自己的行李收拾打包好， A 同修还催 B 同修赶快收拾行李。 B 同修没动心，坐在那里发正念，说那不是我去的地方，我不会去。七点多钟，送人的车来了，将他们绑架到劳教所。结果劳教所只收 A 同修，不收 B 同修。送人的警察与劳教所怎么交涉都没用，就是不收 B 同修。最后 B 同修随车回来，就安全回家了。而 A 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从这件实例来看， A 同修接受了旧势力的安排，也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圈套，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也使看守所的警察对大法弟子犯了罪。这种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实在罪大无边啊，怎么偿还啊？旧势力就要操控世人迫害大法弟子，从而销毁他们。如果大法弟子没有正念，没在法上，师父都无法管，因为师父只是在法上管。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我还看到听到有的同修一到邪党敏感日或开什么会，或电话上或上门骚扰，就缩在家里不出来讲真相，或躲到外面避风头。有些警察对被绑架的同修说，你们认为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作为大法弟子，能听邪恶的话吗？如果这样，那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正神都羡慕的生命，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富有历史使命的。邪恶来找你，不正是好事吗？也可能是让你过关或考验，或是来求救的。平日没有机会，上门来了，不正好讲真相救度他们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 走好走正师父给安排的正法之路，别让慈悲的师父操心，做好师父要的，唯愿师父笑。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